今天我们要进到以弗所书的第十三讲，也就是我们特别要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要看的是从第一节一直看到第十四节。
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到目前为止，保罗所有对教会弟兄姐妹的提醒都还比较多是原则性的提醒，从第五章开始就进到比较具体方面的提醒。既然第四章保罗讲到说，教会在这世上，特别是在还没有信主的人面前，一个很重要的见证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具体摆在众人面前的见证，至少应该包括哪几方面？从第五章第三节开始，保罗在这里说，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第四节说，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在保罗所有他觉得需要被提醒的内容，第一个特别提出来的就是关于男女之间的关系。淫乱可以狭义的特别指着个人在婚前或者说婚外不当的性行为。污秽是一个比较一般性的描述，指着那些在性别当中暧昧不法的性关系。可以理解，在一个希腊文化背景影响深刻的地域，教会弟兄姐妹是从那个背景当中出来，因此男女之间的关系，甚至可能男跟男、女跟女，在性关系方面，保罗也需要特别提醒他们。贪婪特别指的一个人持续不断的企图想要拥有更多，他就慢慢的越来越靠近，企图借着不法的手段牺牲属灵的原则来获取他想要拥有更多的这个欲望。因此在下面第五节的经文说，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一个人心中在想要不计一切，甚至是可能牺牲属灵的原则他也不顾，要来拥有更多的话，保罗就要说，这样一个具有贪婪意图的人，他真的离拜偶像不远了。保罗提醒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当特别在那些守护我们心的伦理行为上，在神面前谨慎，这样才与我们在神面前得蒙拣选成为圣的这一个身份相符。因为神是圣的，所以他吩咐他自己的百姓也当在生活的不同面向，当然包括伦理的面向，显出 与他们周边那些不认识神、不信服神的百姓有一个截然不一样的生活形式。这样子的吩咐是来自于拣选他们的神。神既然拣选他自己的百姓，并且看他自己的百姓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得赎的百姓，神这样吩咐他的百姓，他的百姓就应当活出神指望他百姓生活的样式了。保罗就在提醒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如何脱去旧人。若是旧人在神面前不蒙神喜悦的那个旧生活形式，那我们都就当秉持我们在神所预备救恩里之所以蒙恩的理由，就是要穿上新人，脱去旧人。经文记述在第五节，因为这些与圣徒身份不符的这些不当举止，倘若我们没有金子自己不做，就将使我们在基督和神的国里是无份的。按照终末的命运结局来讲，人是被定罪的，他是被神追讨罪责的。因此现世就所有受造并且在罪权柄之下的罪人而言，现今这个世代，这个世界，它是邪恶的，它是等候被定罪的，它是需要被救赎的。人在其中无法自力翻身，也无法寻到改变他在神眼中那个罪人的身份。因此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讲到说，倘若一个人在伦理行为上他没有确实的经验脱去旧老我的生活方式，穿上与基督形象相称新人的生活方式，他终末的结局是在基督和神的国里，他是无份的。救恩是要在这已经败落的世界里重新掌权。在救赎历史当中，我们看见神在亚伯拉罕这个家族当中的拣选，就是为了要翻转人先前在亚当里已经沦为罪人的事实。因此救赎本身就是要使罪人可以还有机会回到神的面前来，使那失去神祝福的人类可以重新在救恩当中得偿，作为神儿女享受神所造全地为他预备的祝福。救恩是一个机会，救恩是一个邀请，救恩当然也是一个生活的方式。那生命身份的改变只不过是神救赎的起点。第五章第八节他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救恩并不只是要赋予这一个蒙恩的人有一个新的身份，是这个新的身份使得这个蒙恩的人有能力聆听圣灵的声音，有能力顺着圣灵的心意行事，活出一个新生命的样式。而事实上这个新生命的样式就是神盼望也是神的旨意，要借着这个新生命的样式使这个人经验在新生活的里面经验神的祝福。因此在下面第九节的经文就讲到说，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良善、公义、诚实，这个很容易让我们回想起在旧约弥迦书第六章第六第七两节，他在那里说，事实上耶和华指望他的百姓只是要遵守那些献祭的礼仪吗？难道耶和华缺少的是那些献祭的祭牲吗？先知弥迦在第六章第八节就将神的心意说清楚。世人啊， 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原初的心意是好像父母教孩子一样，起初是借着摩西律法的条例学习侍奉神，借着遵守摩西律法的条例，他们慢慢体会人神之间的关系，他们体会神如此这样吩咐他们，其实不单为着神的荣耀，也是为着他们自己的好处。因此遵行摩西律法的定规，行事固然是神所吩咐的，可是遵守摩西律法的定规，那个遵行的人的心意是更重要的。因此若是一个人他是按照摩西律法的定规遵守了行事，却忽略了其实神希望他的百姓在遵守摩西律法行事的同时，他们不要忘记其实神的心意是指望他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不单是这样，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神救赎一个人完整或者是最重要的心意是什么呢？固然是叫这蒙恩的人在耶稣基督救恩里获得新生命的恩典，拥有一个蒙恩的身份，但是更重要的是新约给了凡属乎他的人是旧约百姓所没有的，就是内住的圣灵，使得这个人顺着圣灵，他就在神的面前拥有一个期望在神的面前得蒙悦纳的心。他的侍奉不在那个形式，他的侍奉不在于完成一个工作，他的侍奉是在耶稣基督的榜样上看到，其实神呼召我们是喜悦我们心甘情愿的侍奉，是喜悦以父神得着尊荣为我们生命，为我们侍奉最高的目标。因此在这个段落当中，保罗最后提醒要查验。查验这个字在新约当中用好几个地方用这个词，分别指着属主的人要查验神的旨意，属主的人要查验在他一生当中那个最重要的事，属主的人要查验在他走天路的过程当中哪一些是属于美好的事。主既然吩咐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就当为人像光明的子女。弟兄姐妹，我们走在主的吩咐上，也愿我们每一天对得起那呼召我们的主。